约拿书三，约拿的讲道。我想知道，如果你是上帝，你会有什么感觉？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要对付像约拿这样的人，你祝福他，让他在你的子民中做了一个了不起的事工。你通过他说话，让他来引导你的子民以色列。你把他列为先知之一，然后你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起来，到尼尼微那座大城去，大声反对他。他做了什么？他不会理会你，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本该为你想用他而感到高兴，但他却不说话，跑掉了。他发现自己在一艘船上，试图逃离你。你给船带来了风暴，约拿知道你带来了风暴，但是他宁可死去死，也不愿意服侍和侍奉你。所以，他对异教徒水手说：“把我抓起来，扔到海里，然后海会让你平静下来。”你没有让他死，而是派了一条大鱼，把他从溺水的死亡中救出来。你对他是多么的仁慈，即使他拒绝了你，你还是救了他的命。相比上帝在这里所做的，没有人能够期待更多。如果我们是上帝，我们可能会对约拿说，在他在肚子里祷告之后，在鱼把他吞在干地上之后，约拿，你完了，你已经失败了，你已经失去了侍奉的资格，回家去吧，你不能再做先知了。如果上帝这样做，那么他的做法是公正合理的。但这不是上帝的做法，尽管约拿不听话，尽管他叛逆。但是神的话语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说，于是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到大城尼尼微去，传出我所告诉你的信息。在看了几周的其他经文之后，我们今天早上回到约拿，发现我们的神是提供第二次机会的神。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起来，去。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去吧。这是同一句话又来了，上帝给了约拿第二次机会，第二次机会去做他第一次要求做他的事。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敬拜的神，不是第二次机会的神，他是第2002次机会的神。我们的神屈尊使用人，我们的神屈尊使用那些拒绝他的呼召，对他的话充耳不闻，追求坚决不服从的男人和女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不然的话，他就不能使用我们任何人。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指出，这位拥有第二次机会的神，在整个圣经中都能看到。我们在圣经中一直看到第二次机会的上帝的原则。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看到他，耶和华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前往新的土地，一个应许之地，即巴勒斯坦的土地。亚伯拉罕听从了，离开了。但如果你记得这个故事，你会知道他没有一直走下去，他到了一个叫哈兰的地方，他搭了帐篷，安顿下来，直到第二次的机会，上帝出现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继续前进，前往上帝为他准备的巴勒斯坦。我相信那亚伯拉罕一定感谢神给他第二次机会。同样是亚伯拉罕，当被应许到一个儿子时，他拒绝等待上帝的时间，自己动手娶了他妻子的仆人为妻，并通过他生了一个孩子。但是第二次机会的神在他的时间里给了他以撒，应许的孩子。我们在摩西的生活中看到了这种第二次机会的原则在发挥作用。摩西作为一个小婴儿， 被神所拯救是有目的的。我想摩西一定意识到他被呼召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拯救者，因为在斯提凡的第七章祷告中，他说当摩西杀死埃及人的时候，他这样做，以为他自己的子民会意识到上帝正在使用他来拯救他们。他杀死了埃及人，不得不逃往沙漠中，花了40年时间放羊、山羊。他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一定以为自己搞砸了，谋杀和失败，上帝不可能使用他，他完了，毁了他的机会，也毁了他未来的侍奉。直到第二次机会的上帝，在燃烧的灌木丛中向他显现，并对他说，所以现在去吧，我派你到法老那里去，把我的子民从以色列、从埃及人带出来。我们在大卫的生活中看到这个原则，他被神高立为王，尽管他只是一个牧童，他被提升为以色列的国王，强大、荣耀，对上帝的奉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他却从这个崇高的高度跌落下来，犯了通奸和谋杀的同谋。对大卫来说，这一切肯定已经结束了，上帝已经和他结束了，他肯定会成为一个跛脚的国王，一个跛脚的信徒，度过他的余生。如果不是有第二次机会的神的干预，他本是这样的。那位通过先知拿善与大卫对峙的神，使他再次走上了正道。我敢打赌，大卫一定感谢第二次机会的神。我们看到第二次机会的原则在彼得的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对耶稣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甚至可以为你而死。但当这个时刻来时，他否认了耶稣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三次。他哭着跑开了，因为一切都结束了，他是个失败者。如果不是上帝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一切都会结束。复活的耶稣呼唤彼得，问他三次，你爱我吗？每次背叛都问一次。第二次的机会使彼得走上了被宽恕的道路。我们有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出去侍奉上帝，却在哈兰被阻拦？我们当然有。我们是否像摩西一样自己动手制定自己的计划和策略？我们当然有。我们有没有像大卫一样陷入某些令人困扰的罪中？我们当然有。我们有没有像彼得一样，在我们应该为他说话的时候否认我们的主？我们当然有。我们有没有像约拿一样，即使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也不听他的命令？我们当然有。上帝会把我们踢出局吗？他是否不承认我们？没有，从来没有。他管教我们。是的，这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把我们带到了悔改的地方后，他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不，第三次机会。不，第十次机会。第100次机会。我们什么都不配，但我们却得到了一切，即使我们把一切都搞砸了。你和我是如何搞砸的？我们是如何出错的？今天早上，你是否坐在这里，认为上帝不会因为你的错误和失败而使用你？把他第二次带给第二次机会的上帝吧。感谢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甚至是第100次机会。今天早上在神面前抓住一个新的机会吧，它是可用的。他将你带回去，你所最要的就是悔改，转向他。第二次机会的神，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到大臣尼尼微去，把我所告诉你的信息传开。赐予第二次机会的神，接下来我们看到要顺服的神。为了回应第二次机会，我们在第三节中读到，于是约拿起来，照着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他不再试图超越上帝，而是顺从了上帝的旨意。于是约拿起来，照着耶和华的话 到尼尼微去。约拿顺从了。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是每个基督徒所希望的。我们要顺从主的话语，去做神所要做的事。但约拿第一次违背神的意志的时候，当他说他是他的但是的时候，他发现神反对他，神派来了风暴，神派来了风暴，神把他拉低了，事实上神把他拉下来了，这就是神。但这一次我们看到了非常不同的情况，当他遵从主的话语，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话说话时，第五节，尼尼微的人就信了神，神与他同在，神的能力通过他发挥作用。约和华现在是按照主的话语行走，难怪希伯来的书作者说，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主动的，他比任何双刃剑更锋利，甚至能穿透灵魂和精神、关节和骨骼，他能判断人心中的思想和态度。因为约拿讲的这篇道，英文只有八个字，希伯来文更短，只有五个字。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当他顺从的行走时，主的力量与他同在，结果就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复兴。这就是要顺从神，要通过他的话，神才会带来祝福，打开人们封闭而叛逆的心。第三，我们看到带来复兴的神。第四节告诉我们，尼尼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这可能意味着约拿把信息带到郊区和周边地区以及市中心。在这三天里，他带着这个简单的消息，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这不是最令人简单的深刻的消息吗？不是吗？虽然我猜测你们中有一些人可能会想到他至少有简短的优点，但是这些话大大被祝福了，因为这些话是有价值的。然而这些话大有裨益的，因为它不是人说的，而是神说的。神用这些话带了人难以置信的复兴。想象一下，约拿想知道他将从这些尼尼微人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回应。请记住，这是一个强悍的、恶毒的、暴力的、不敬神的民族。他们在过去的各种场合都是对以色列国家的真正的威胁，所以约拿给出了他简单的消息。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嘲笑他、攻击他、无视他。通过发现他是个无聊的人，也许他们会觉得这很令人沮丧。我想他们的反应可能是这些所有的方式，这些我们对任何讲道的反应的方式。但是第五节告诉我们，信了神，他们叫人进食，穿上麻衣，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是如此。第六节告诉我们，当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时，他从王座上站起来，脱下王袍，用麻布遮盖自己，坐在尘土中。然后他发布了我们在第七到第九节看到的公告。他发布公告，在尼尼微公布是王和他贵族的命令，人和兽都不可尝东西，不要吃东西，也不要喝水，人和牲畜都要用麻布遮盖，要大力呼求神，每个人都要离开自己恶行和手中的暴力。谁知道呢？神也许会转过来缓和一下，脱离他的暴怒，使我们不至于死亡。人们对神的话做出了回应，他们听到了，他们用行动回应了这个最基本的说教。你知道，在讲道方面有一个忠实的双重责任，传道人有责任忠实的传道神的话语，但作为听众，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有责任忠实的聆听神的话语。你还记得我们在哈伯价值观吗？如果不记得，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www.harperchurch.org.uk， 在那里你会看到，我们相信当上帝的话语被传讲时，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当神的话语被传讲时，神会对他的子民说，作为听众，我们希望听到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抱怨传道人无聊或太长或太短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专注于传道人的个人特质。 我们责任是，无论传道人有多好，有多坏，无论他有多有趣或多无聊，我们的忠实责任是忠实的听从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朋友们，那是很少的，如果有的话，也基本上是没有。神在他的话语中很有力，很有意义，只要我们有耳朵去听。在第三章中，作为对传道的回应，这里记录了一个非常可观的大规模转化。许多人因为约拿的传道而得救，是整个城市的人吗？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很多人。有些人想怀疑在尼尼微有大量的人信主，他们质疑这怎么可能，因为仅仅几代人之后，亚述尼尼微是其中一部分，就会攻击摧毁以色列国，而且 很可能摧毁犹大。但有两件事需要记住，首先，尼尼微是亚述城的一个城市，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几代的时间里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就在几代人之前，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都有过伟大的复兴。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国家吧。就在几代人之前，基塞尔有大规模的复兴，但现在它像苏格兰的其他地方一样。仅仅是因为复兴访问了一个地方，并不能保证后代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所以我认为有一场伟大的复兴，许多尼尼微人得到了救赎。上帝为约拿准备了这么好的祝福，但他却想逃避。你看，这里要注意的是，约拿没有给尼尼微带来复兴，是上帝给尼尼微带来了复兴，是神的力量通过神的先知所讲的话表现出来，使尼尼微人跪下。约拿的神是带来复兴的神，我们的神带来复兴的神，他甚至给那些可能被视为敌人的人带来复兴。他不是通过迷人的神带来复兴，他不是通过使用迷人的人，也不是通过复杂的方案、努力工作、组织策略，尽管这些东西都没有错，他是通过他自己的主权方式中传达他所讲的话语实现的。他不能像麦当劳点餐一样，他完全是由神的主权赐的，带来复兴的神，那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带来复兴的神，以及他的恩赐恩典拯救了我们，也是那位能够将尼尼微规模的复兴带到格拉斯哥这座破碎的城市的神。因此，当我们看完这一章后，我们看到第二次机会的神，需要顺服的神，带来复兴的神，最后我们看到有同情心的神。第十节说，神看见他们所做的，看见他们怎样远离恶道，神就放宽了他所向他们施行的灾难，他没有施行。神有怜悯之心，神有所生动，说你们万民归向我得救，因为我是神，世上没有别的神，我怜悯那些归向的人，不把他的审判转向他的人，不把惩罚带给转向他的人。看看尼尼微人所说的，他们脱离了他们的邪路，他们不再暴力和邪恶的生活，而是转向作为万国之神的上帝。这意味着上帝对其所说过的40天之后，尼尼微就会被推翻，但那个尼尼微不再存在。骄傲的人谦卑下来，叛逆的人急切地呼求上帝，而上帝也听到了他的呼求。旧的尼尼微不见了，新造的尼尼微来了。对这个新造的尼尼微，神有怜悯之心，他不仅听到他们的话语，也看到他的行为。我们敬拜的是对悔改的罪人有怜悯之心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称自己为他的孩子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怜悯像我们这样悔改的人，正如他怜悯我们一样，也怜悯其他人，甚至我们可能认为敌人的人。但重要的是记住，这不是一种无所谓的怜悯，它是一种我会让你离开的怜悯，它不是一种我会让你离开的怜悯。这种怜悯，对尼尼微人的怜悯，以及他对你对我的怜悯，是一件昂贵的事情，因为它涉及到上帝穿上肉体为尼尼微人所行所有的恶行和暴力，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而死在十字架上，它涉及到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上帝说过的毁灭将浇灌在尼尼微人身上，他应许给罪人的惩罚确实被浇灌了。 只是这惩罚不是倾倒在尼尼微人身上，也不是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是倾倒在我们敬爱的主耶稣身上。他愿意承担他们和我们应得的惩罚，他没有放过他们和我们，他站在他们和我们的位置上，神的愤怒为我们降临到神的儿子身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中提到约拿记，以及彼得上次在约拿书中提到的约拿记，得到了应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三天后复活，获得永生，为尼尼微人和我们战胜了死亡和罪恶。我们有一位多么奇妙的怜悯之神，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一章后，我们看到了给第二次机会的神，需要遵从的神，带来复兴的神，怜悯的神。在结束之前，让我们花点时间把这一章学的东西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希望看到有人得救，不是吗？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教会、格拉斯哥这座城市的复兴。尼尼微人的悔改向我们提出了复兴所需要的四个关键因素：忠心的传讲和忠心的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作为哈伯的讲道团队，我们要看到复兴，并不需要成为地球上最好的传道人。我们不需要风趣幽默、能言善辩或具有娱乐性，我们甚至不需要特别容易听懂，但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力量，通过神的话语主权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如何发生？当传道人忠实的、忠诚的、功成的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这样的话语就会发生。当传道人忠实的打开神的话语，并与人分享其中的内容时，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请在这几周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履行我们的职责。但是你们中也有一部分，那就是忠实的聆听神的话语，在周日的早晨或晚上，来，凭着信心，相信神有话对你说。不要纠结于信息的长度，甚至你觉得多有趣，或者你觉得很容易参与其中。要相信神在这一切中都有话对你说，并忠实的、坚定的聆听神的话语。如果要经历复兴，我们要知道神的祝福、忠实的传讲和你忠实的聆听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相信神，尼尼微人所做的不仅仅是忠实的传道，他们相信神，当他们听到时，他们反应是相信神。当你一个主日听到信息时，当你忠实的听到他，当你在一个主日的辨认神对你说的话时，你需要相信上帝，不要把它合理化，不要以传道人缺乏魅力或能力为借口，丢弃上帝赐给你的任何交流的宝石，请相信上帝。信道是从听道开来的，听道是藉着基督的道，罗马书第10章17节。根据信仰采取行动，尼尼微人听到这句话，他们相信上帝，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采取了基于信仰的行动，他们宣布禁食，穿上麻衣，为自己的罪过哀悼，他们积极寻求神。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并相信神时，就应该在信心上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就会周而复始地离开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生活中采取需要的行动。我想检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神的标准，是我们是否采取了任何行动，我们是否真正的做出了回应。当忠心的传道和忠心的听到发生时，复兴就会出现。人们周而复始地相信神，并根据神将通过他的话语、宝贵的话语对他所说的话采取行动。最后一点应用，转离具体的罪。作为行动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从具体的罪中回转。我们被告知尼尼微人转离了暴力，第8节记录了尼尼微人的国王。大家要转离自己的恶行和手中的暴力，必须要放弃。哦，是的，后来几代人又重新开始，但必须放弃。我们也必须放弃我们特定的罪，无论他们是什么，如果我们想知道祝福和复兴。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最伟大的复兴源于最简单的布道。哦，神可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生活，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社区，复兴我们的城市。它只能在以下情况中发生：忠实的讲道和忠实的听到， 真心的相信上帝，相信他所对我们说的一切，根据信仰采取行动，以及转移具体的罪。然后，那位提供第二次机会的神，那位应被服从的神，那位带来复兴的神，那位有怜悯之心的神，可以将我们从未有过的幸福灌浇到格拉斯哥。阿们。